最近我听说有个父亲去参加他儿子的大学毕业典礼，典礼后他欣然地走过去问他的儿子说，好啦，儿子，你接下去有什么打算呢？那个毕业生满脸笑容地回答说，啊，老爸，我对将来琢磨了很久了，目前的打算是就此退休。或许那个年轻人所说的颇能引发我们的同理心，不过我们也晓得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是在认真工作多年之后才会退休的。虽然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这年轻人的心态倒挺像第一世纪的一些基督徒所持有的，他们全心期盼基督荣耀的再来，以致摒弃在今生为基督而活所当尽的职责。保罗神学中心的第三课是保罗和帖撒罗尼迦人。在这一课里，我们会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基督徒因着相信基督马上要再来而引发的严重问题。我们也看到保罗对这种错谬的信念如何回应。我们把这一课分成三个部分来研讨。首先，我们要探讨保罗写帖撒罗尼迦书信的背景，其次是查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结构和内容，第三是看保罗借这两封书信所显示的主要神学立场之一，他对末世或末世论的教义。我们先来看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背景。我们在这系列里一再强调，使徒保罗写信的目的通常是针对在不同教会所引发的一些特别事件，所以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得问几个基本问题。帖撒罗尼迦教会发生了些什么事？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他们？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我们得先考察保罗的第二次宣道行程，然后再来探讨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发生的一些特殊问题。我们先来看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18章22节。路加叙述保罗的行程主要在小亚细亚一带，然后前往当今希腊的几个地区。正如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这次旅程也是始于叙利亚的安提阿，时间是公元后48或49年。保罗和巴拿巴原本要一起出去服侍，但二人因着巴拿巴要约翰马可也同行而起了争论。保罗反对带马可，是因前次宣教之旅中马可弃他们而去。最后保罗选择希拉为同伴，而巴拿巴和马可则前往塞浦路斯。保罗和希拉经过叙利亚到基利加，我们不晓得他们走访了哪些城镇，不过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们兼顾了那些地区的许多教会。从基利加他们接着去到加拉太，看望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在那里建立的一些教会。他们先到特比，然后到路斯德，提摩太在那里加入他们。这一行人由路斯德经过加拉太地区来到佛里加。这时保罗计划要在小亚细亚最西边的亚细亚省讲道，并由比推尼往北，可是圣灵不允许。他们于是就从佛里加去300里外的特罗亚海港。到了那里，他们如此急促西行的原因总算明朗了。保罗梦见一个人恳求他过到马其顿去，也就是今天的希腊北部地区。保罗和他的同伴回应了这个梦，马上航行到马其顿。他们经过尼亚波里，来到腓立比，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看到好些人归信基督。后来因保罗从一个使女身上驱除污鬼，腓立比的人就把他们下在监牢里。然而即使在那里，福音还是传开了。半夜的一个地震松开了众囚犯的锁链，也摇开了监狱的门。 虽然囚犯可以逃走，他们仍然是留在地牢里，免得狱卒因此受罚。那狱卒因着这样的善行深受感动，从而他和他全家都信了主。这些宣道士离开腓立比后，经过安菲波里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一连三个礼拜保罗在那里的会堂传讲福音。因着传福音，有些犹太人和许多外邦人因此接受了福音。在这段时间，保罗一边工作为生，同时也接受腓立比基督徒的馈赠，帮补生活所需。这些情况显示保罗可能在帖撒罗尼迦待了好几个月。最后因为一些不信的犹太人嫉妒福音的广传，煽动暴徒对抗保罗和希拉，驱使他们逃到比利亚。比利亚的人起初很乐意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但不久之后帖撒罗尼迦的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知道了，又去怂恿该城市的人反对保罗。他再次逃离，去到雅典。保罗不但按照惯例在会堂里对犹太人讲道，也在雅略巴谷战神山对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派的哲学士们传讲。保罗离开雅典去到哥林多，在那里至少待了一年半甚至更长的时间，建立并牧养一个教会。然后他往东行，在坚格利短暂逗留之后，航行到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在那里他坐船到了该萨利亚，最后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沿途可能还走访了耶路撒冷。这次旅程大约结束于公元后51或52年。就是在这第二次宣教之旅中，保罗写了两封书信给帖撒罗尼迦人。帖撒罗尼迦前书3:1和2节提到保罗留在雅典时，他打发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去兼顾那里的信徒们，时间应该是保罗一行人离开帖撒罗尼迦不久之后，约是49或50年左右。提摩太可能是在50年或51年回去见保罗，那时保罗极有可能在哥林多。提摩太一定告诉保罗，帖撒罗尼迦教会出现了一些严重误解和实际问题，可能在提摩太到达不久之后，针对他所说的那些事情，保罗就从哥林多写了第一封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几个月之后，保罗又从哥林多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已经知道，保罗是在他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人。接着，我们要细看该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什么事情引起保罗的关切？什么事情严重到让保罗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帖撒罗尼迦有许多交互牵连的困境难题，但是我们读保罗给该教会的书信，会看到三个凸显出来的问题。第一是受逼迫的试炼，其次是教会里出现假先知，第三是假先知引入教会的一些基督徒实际生活上的争论。我们首先来看逼迫的情况。保罗最初将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时，当地的信徒就成了人们施暴的对象，他们承受了危及生命的迫害。听听在《使徒行传》17:5中，医生路加对此有这样的描述：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一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总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实际上帖撒罗尼迦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凶悍到不甘于只把保罗希拉逐出他们的城市，居然还紧追到比利亚去，继续搅扰他们的宣道。使徒行传17:13，路加如此记载。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 那些拒抗福音的犹太人，一路穷追不舍，逐城追捕基督徒时，还耸动外邦人来反对基督信仰。保罗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书信显示，在他离开那里后，这样的磨难依旧持续。帖撒罗尼迦前书2:14-16，保罗如此描述他们的试炼：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却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从保罗初次到帖撒罗尼迦传道，到写信给他们，受逼迫一直是当地基督徒为基督而活的显著生命标志。正如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城信徒的书信那样，他十分关切这样的迫害和他带给他们的影响。除了痛苦的逼迫之外，帖撒罗尼迦教会还受到假先知的影响。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是不足为奇的。首先，历史历代以来，当基督徒承受长时间的迫害后，常会希望耶稣回来拯救他们，脱离试炼患难。简而言之，受苦的基督徒会全心转而期盼基督的再来。如果此生能给我们带来的只是失望和痛苦，我们自然会转眼仰望耶稣来拯救我们的日子。再者，若是基督徒对基督的再来极度关心，他们常常就很容易听信假教师或者假先知对基督再来的极端讲论。这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所碰到的情况。假教师们把一些错谬的信念引进教会，讲到基督很快就要再来。想知道假教师们在帖撒罗尼迦引起多少麻烦，我们可着眼这两项：假先知和保罗之间的争议，以及假教师所教导的内容。我们先看假预言这个问题。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多处提到假教师们强烈反对保罗的教导。举例来说，当保罗一接到提摩太关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报告，他就知道假先知们已经参与信徒的聚会，却出言反对他的某些教导。保罗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之一，就是提醒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要查验他们所听到的每一个预言。注意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0-21所说的：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人要凡事查验，且善美的要持守，因为他希望他们慎思明辨所领受的每一个教导。美善的他们要持守，而弃绝一切与他们认识的圣经真理或保罗所教导的不相合的错误教导。然而那些假先知们不肯轻易罢休，相反，他们继续教导讲论错谬的教义，甚至还假借保罗的名字伪造书信，试图说服帖撒罗尼迦信徒接受他们的观点。由帖撒罗尼迦后书2:1-2来看，保罗显然对这种行为颇为忧心。弟兄们，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保罗对捏造书信这事的关切，也见于帖撒罗尼迦后书3:17，他如此写道：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保罗亲自提笔写字，作为鉴别的凭据，以此区别那些假造的信件，帮助帖撒罗尼迦信徒辨认哪些信是他的真迹， 好能摒弃那些虚假的预言教导。读保罗给帖撒罗尼家人的书信，提到他与假先知的争议，我们不仅要问假先知到底教导了哪些东西。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所教导的每一件事，但是回顾在帖撒罗尼家持续发生的逼迫，以及查考保罗所写帖撒罗尼家书信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测假先知们对基督的再来有些各种各样错误的见解。然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他们都相信耶稣几乎是立刻就要回来。虽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然而那些假先知甚至宣称基督已经回来了。注意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三节所说的，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总不要被他诱惑。显然易见，至少有些假先知们宣讲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已经错过基督的再来。他们可能从帖撒罗尼迦当地的某个异端邪说导出这些想法，那一端拜一个被杀害的勇士，名叫卡巴鲁，说他时常会返回人间。假教师可能就把这种说法加注于基督信仰，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基督已经回来了。不管这谬论源自何处，保罗强烈谴责那些假先知。就基督的再来，他只是帖撒罗尼迦信徒要持守他以前给他们的教导。我们已看到逼迫和假预言如何临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接着要实际的来看这些事对教会产生的影响。保罗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书信提到一些他极其关心的事儿，我们要专注其中的两项：沮丧灰心和不负责任。我们先来看第一项，沮丧灰心。通常基督徒若坚信耶稣即将回来，他们无可避免地会陷入沮丧里，因为耶稣并没有出现。在帖撒罗尼迦，许多信徒在其人生中只是全心专注基督的即将再来，他们已经为基督的缘故受苦并做了许多舍弃，然而时日过去，他们不止失望，更糟的是有好些信徒也过世了。那些还存活的担心已离世的信徒们永恒的命运，这种困惑导致怀疑，怀疑导致沮丧。注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如何纠正他们的看法。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保罗明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那些离世的圣徒身体虽死，他们仍然与基督一同活着，而且基督再来时他们也会伴随。除了沮丧困惑，假先知的信息也导致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我们不难明白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设身处地的去想，如果你相信下个月就是世界末日，你还会照常工作整修房子设立学校吗？如果你绝对坚信耶稣在几天之内就会回来，日常的生活似乎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这正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假先知让一些基督徒确信，以为他们无需再工作维持日常的生活，他们所持的态度是耶稣就要再来，我们何必工作呢？这就是为何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至十二节保罗要他们回去工作，要立志做安静人， 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不幸的是，即使保罗劝勉他们当注意日常事务，一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仍不愿意承认他们应负的责任。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又提到这个问题，不过这次的语气更加严厉。帖撒罗尼迦后书3:6-12，他这么写着：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假教师们有关基督即将再来的错谬预言，使得帖撒罗尼迦信徒变得闲散而懒惰，懒惰又导致其他的问题。我们因此可以看出，帖撒罗尼迦的问题是多层面而又相互关联的，逼迫引发基督即将再来的误解，而这些谬误的信念又导致灰心沮丧和不负责任等问题。保罗希望他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件可以帮助他们处理这些难题。我们已经明白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背景缘由，现在要来看这两封书信的内容。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说些什么？他如何回应他们那些复杂的问题？我们要把每封信分成几个主要段落，扼要说明每段落的内容。我们先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分成五个主要段落。第一，问安，1:1。第二，感谢，1:2-2:16。第三，保罗离开的缘由，2:17-3:13。第四，保罗对教会的指示，4:1-5:22。第五，结语，5:23-28。如同保罗的许多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和最后两个段落都相当的简洁。问安的部分只是简单提到信是由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有意思的是，他也提到希拉和提摩太是一起执笔的人。希拉和提摩太当然没有保罗的使徒权柄，因此本书信会被收录于圣经里，纯粹是基于保罗个人的权柄。不过提到希拉和提摩太的名字，写明了保罗这封言辞无误的书信是真的从人的角度写出来的。结语部分也是非常简单，包括一个祝福、代祷的要求和最后的问候。然而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个段落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这段的主旨是保罗对神的感谢，可将它分成三个主要部分。首先，在1:2-10，保罗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苦难里的忍耐而感谢神。我们已经知道，不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逼迫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然而这些迫害并没有动摇他们委身基督的心志，反而使他们更加坚强。听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6-7，保罗对他们的赞扬：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 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帖撒罗尼迦信徒以喜乐的心智回应逼迫，他们的忠心成了众人的榜样。二章一到十二节，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清楚地认识他而表示感谢，这点很重要，因为假先知们一直质疑保罗的动机。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到十节，保罗写道：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假先知诋毁保罗，说他利用帖撒罗尼迦人误导他们，且滥用他的权柄。显然也有些信徒开始相信这些谣言，为此保罗讲到他为他们曾亲眼见过他而感到欣慰。当然他这么说是提醒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应当晓得他的为人，以至于能驳斥那些不实的指控。以类似的笔法，感谢的第三部分是在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保罗感谢帖撒罗尼迦人承认他的权柄。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如此写着：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人的心中。帖撒罗尼迦人接受保罗的教导，认为那真是神的道，这是保罗坚信他们会继续忠于他所传讲的，而弃绝那些假先知们。保罗表明他的谢意，以此激励帖撒罗尼迦信徒继续忠心。接下去是本书信的第三段落，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十三节，在这里他讲到犹他的旅行造成与他们的分别。这段落亦可分成三个主要部分，从二章十七节到三章五节，保罗向帖撒罗尼迦人强调他对他们由衷的关切，也因此差遣提摩太去探望他们。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一到二节如此写着：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弟兄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除了牧者的关怀，在三章六到十节，保罗还表明他真诚的欢喜，因为提摩太的报告讲到信徒们坚定不移的信仰和他们对他的思念，如同使徒对他们的怀念。这消息使保罗非常振奋，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八到九节他这么写着：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提摩太带回去的好消息使得保罗转忧为喜，且蛮有信心。接下去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是第三部分，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信徒代祷，祈求神引导他再去拜访他们。从第四章一节至五章二十二节是这封信的第四段落。我们已知道帖撒罗尼迦信徒因着迷惑于基督即将再来，使他们对现今生活漠不关心， 所以保罗给他们一些指示，要纠正他们现有的问题，且避免滋生新的偏差。他并不愿意帖撒罗尼迦信徒对基督的再来失去盼望，而是要他们明白基督可能不会马上回来。因此在这一段期间，他希望他们照主所训勉的去过生活。第四段相当长，包括一个简介，接着是保罗指示的主体。首先第四章一到二节是概要介绍，在此保罗训勉帖撒罗尼迦全体信徒要遵守他早先的教导。他当然明白因着他的对手的暗示，甚至明显允诺信徒们可以有脱离世上责任权限的自由，那种想要违逆他的教导的诱惑是相当的大。所以保罗提醒他们，他的教导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如果帖撒罗尼迦人忽视他的话语，神会亲自责备他们。其次，四章三节到五章二十二节，保罗提到在一切明确的事项上，希望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能谨守，避免犯罪，且更加顺服基督。如前面所讲的，他特别关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因着虚假的教义而衍生的罪恶。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八节，保罗劝勉他们要远避淫行，历世历代以来淫乱常见于许多相信末世即将来到的团体。帖撒罗尼迦当地的异端就是一个最贴切的例子。这一端在庆祝他们的神职卡巴路的返回时，其仪式常有淫乱的行为。这段的末了，保罗又再次强调他话语的背后所具有来自神的权柄。四章九到十节，保罗赞扬帖撒罗尼迦人的兄弟之爱，并劝勉他们要更加如此。本章的上下文意味着表现爱心的一个具体方式是自力更生，免得成为其他人的负担。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保罗训勉帖撒罗尼迦人当参与有意义的工作，应每天认真做工。有些帖撒罗尼迦信徒迷信于基督即将返回，所以他们停止做工，又因着他们并不富裕，很快就成为有爱心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经济上的负担。而且对不信主的人而言，他们的懒惰怠工也使教会的声誉受损。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保罗劝勉他们要心存盼望，将来会与那些在主里过世的亲人相聚，并要以此相互劝慰。因为错谬的教导已使一些人忧心惧怕的以为在耶稣回来之前过世的人都无法得救。第五章一到十一节，保罗提醒教会，主再来时悖逆的他会谴责，忠心的他会奖赏。保罗明讲基督的再来不是让人有散漫淫乱的借口，而是以此激励信徒要过圣洁的生活。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重申帖撒罗尼迦教会里品行端正的领袖所持的权柄。他曾要一些持守纯正教义的人管理教会，他们想必是反对那些假教师们。结果是一方面帖撒罗尼迦教会领受了这些领袖的正确教导，同时另一方面他们又接受那些假教师们的错误信息。保罗明白告示信徒们要遵循真领袖的教导，并且弃绝假先知错谬的言论。余下几节保罗讲了一些事，都是重申他在这些书信里的教导，并防止信徒们对假教师引起的问题反应过度。 五章十四节，他指示教会要警戒那些怠慢懒惰的人，不可宠溺他们，然而他也不要他们把真正无法为生的人摒除在外，乃要照顾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五章十五节，他要教会以仁慈之心回应伤害，禁止他们恶待那些被假教师哄骗的人。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保罗勉励教会在困境中要喜乐，并重申这样的教训具有神的心意。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他明示他的反对假先知并非就是拒绝所有新的预言和教导，而是应当查验所有的话语，然而弃绝那些虚假错谬的。这些广泛的教导涵括许多实际的事情，对每个试炼保罗都持正面的心态。帖撒罗尼迦信徒做得很好，保罗赞扬他们，也劝勉他们在基督的信心和服事上继续长进。我们已阅读了帖撒罗尼迦前书，接着我们要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内容和结构。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是分成五个主要部分，一章一节到二节是稳安，一章三节到十节是再次的感谢和劝勉，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是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的祷告，二章一节到三章十五节是保罗的指示，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是结语。保罗给帖撒罗尼迦人第二封书信的开头类似于第一封书信简短的问安，表示信是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如同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样。这里的问安也提到执笔人不只是保罗，还有希拉和提摩太。当然希拉和提摩太不是无谬误的，他们也没有使徒的权柄，然而信是源自保罗，则确保信的内容是正确无误，而他的权柄也敦促我们要相信并遵守信里的一切教导。的确当我们读信末的结语，就明白保罗是主要的执笔人。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那里有保罗，却只有保罗的亲笔真迹，以此有别于其他捏造的书信。在第二段一章三到十节，保罗再次感谢帖撒罗尼迦人在面临逼迫时仍能彰显出他们的信仰和爱心，虽然他必须再次提笔重申前封信里已经讲过的一些问题，但对他们的表现保罗仍然深受感动。他也再次劝勉他们，讲到他们足以为人楷模的信心，并在其他教会里夸赞他们的忍耐。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四节如此写着，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是本书信的第三部分，保罗阐明他常为帖撒罗尼迦人祷告，并且他们不是孤单的在受苦，他希拉提摩太都日夜的祷告，求神的大能运作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在服侍基督时更有信心和果效。二章一节到三章十五节这第四段落包含一系列的教导，也是这封信的主体。保罗的教导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二章一到十七节保罗教导他们有关基督的再来，我们还会再仔细的查考这几节， 在此我们只简单的说，针对这一点，保罗否定基督已经回来了。二章三节他写道，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叛教的事，便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其次，三章一到五节，保罗请帖撒罗尼迦人为他和同工们代祷，使他们能平安顺利将福音传开。最后，三章六到十五节，保罗警戒不负责任的心态，要帖撒罗尼迦人回去工作，赚取生活所需。三章十节，他这么写，我们在你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两封信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表明他对该教会的信赖和欢喜，感谢他们在他不在的时候仍持守的忠心。然而，保罗也知道这段期间教会发生的严重问题，所以他不止一次的，至少有两次通过书信来教导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他最关切的是他们要忠于基督和他的教训，每天活出负责的样式，切对主的再来有正确的观点。到此为止，我们探讨了保罗给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两封书信的背景和这些书信的基本内容。现在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进入本课程的第三部分，保罗的末后的日子，或者末世论的神学中心是如何体现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中的呢？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保罗谈到关乎生活的一些特别事项，包括假先知、诚信负责任的生活态度，也更正他们对基督再来的看法。如同前几课所看到的，我们将保罗这两封书信里的特别教导区分开来，有别于他的其他更基本涵盖他所有教导里的神学观念，这对我们会有所帮助。如同他的其他书信，保罗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信也是来自他的神学中心，就是他的末世论。你要记得，保罗的末世论是源自一般旧约的观点，就是神对历史的计划。第一世纪绝大多数的犹太人相信历史分成两个世代，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现今的世代指的是所有罪恶、审判、死亡的今世，将来的世代是对神的仇敌最终审判和对神的百姓最终祝福的世代。以此看法，弥赛亚或者基督的来到是这两个世代的转捩点。当弥赛亚来时，他要将今世终结，便要开启将来的世代的奥秘。身为基督的跟随者，保罗和其他的使徒们理清了这两个世代的历史观。他们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而且耶稣已引入将来的世代。他们也知道这将来的世代尚未达到完全，而且现今的世代也未完全终止。他们的解释是，基督的跟随者是活在一个可称为已经实现又未完成的时代，就是永恒救赎的将来时代已在某些方面实现了，但尚未达到完全的状态。这样的末世论给初代的教会带来一些困难挣扎，因为它自然带出一个问题，将来的世代已经实现了多少？基督徒要回答这个问题时，有人会采取极端的立场，如同我们在保罗和加拉太人那一刻所谈到的，有些基督徒认为将来的世代尚未明确的来到，因此低估了基督第一次来时所做成的。我们称这种不平衡的见解为低认知的末世论，或者低估的末世论。 在帖撒罗尼迦还流传另一个极端的观点，帖撒罗尼迦人衍生出我们称之为狂热的末世论。在假先知的影响下，许多人相信将来的世代已经完全了，或即将完全成就，指日可待。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认为与现今时代有关的事情都已经无足轻重了。保罗了解这种狂热的末世论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带来的严重问题，所以他写信要帮助他们对这两个世代的交叠有一个平衡的立场。针对他们的问题，保罗试着要矫正他们对末世的看法。他至少用三种方式来达到此目的。首先，他解释救赎的教义，使帖撒罗尼迦教会有持平的末世论。其次，他将对末世的认知关联到基督徒的道德或伦理。第三，就是基督再来之前的情况。他让帖撒罗尼迦人了解他们的历史位置。让我们先来看保罗的救赎教义如何帮助帖撒罗尼迦有一个平衡的末世观。保罗引导帖撒罗尼迦人注意在基督里救赎的层面，这是他们所忽略的，以此来冷却他们狂热的末世论。在假先知们的影响下，许多帖撒罗尼迦人将现在的得救与基督再来时的祝福完全混为一谈。除了基督再来时的救赎以外，其他事都无关紧要。相对于这种过度强调未来，保罗指出基督再来时带来的救赎是依赖于已经在他子民身上所做成的救赎之功。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所描述的，就是保罗希望帖撒罗尼迦所持守的立场。他这么写着：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这几节可探讨的内容不少，但我们只注意这里所显示的得救的三个层面。我们先看保罗所讲的过去的得救，接着看他对未来的救赎的关注，最后我们要探讨这段经文如何论及得救的现实层面。我们看保罗如何描述过去的得救。关于过往救赎的层面，保罗讲到神对帖撒罗尼迦人的拣选。保罗讲神拣选帖撒罗尼迦人，意思是说在帖撒罗尼迦人因保罗传讲福音而信主之前，神已经定义要爱他们，切要拯救他们，甚至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就设定了这样的拣选。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保罗这么说到神对人的拣选：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也显出这样的观点，在那里保罗这么说：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保罗明白指出，帖撒罗尼迦人得救是因神定义使他们得救，救赎并非基于人类在历史中的抉择，乃是依据神永恒的旨意。这点很要紧，对保罗而言，拣选不是一个独立突发的事件。如同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所说，神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就如其他几课提到，在基督里就是与基督连接。因此当他借着死亡和复活从现今的世代进入将来的世代， 我们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与他联合，也就从现今的世代进入将来的世代。所以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人，他们蒙神拣选，就是神选召他们与主耶稣联合，并且与他一起从现今世代进入将来的世代。这就是为何保罗谈到帖撒罗尼迦人过往得救的另一个层面，他们的归信基督。帖撒罗尼迦后书2:14，保罗说，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神借着他的福音呼召帖撒罗尼迦人得救。保罗这里讲的是在他第二次宣道之旅时，将基督的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听了就信从基督的福音，而这样起初对福音的回应将救恩带给他们。帖撒罗尼迦前书1:4-5，保罗讲到救赎不只发生于神永恒的拣选，也建于帖撒罗尼迦人初次的相信。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帖撒罗尼迦人的信主就证明神的拣选使他们得救。保罗让帖撒罗尼迦人明白，昔日得救的层面已经是实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了，接着又肯定他当初传给他们的福音，使他们确知在某些领域里已经经历到得救的恩典。其次，在他的书信里，保罗又要帖撒罗尼迦人注意得救的将来层面。例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10，保罗讲到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同样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4，他也指出神救赎至终的目的是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纵使帖撒罗尼迦人过度关注基督的再来，保罗仍是明言基督的再来将是成全神的救赎。帖撒罗尼迦人十分明白得救的最终目标就是基督的跟随者们能脱离神的愤怒并得到奖赏。保罗也不讳言，将来当我们与基督在新天新地一起治理时，我们的确会经历极具全然的改变，进入无法想象的荣耀光景。第三，除了指出得救在过去与未来涵盖的层面，保罗也讲到得救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现今状态。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3，他从两个方面来谈论这点。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一方面保罗指出救恩临到帖撒罗尼迦人是因着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如同其他的几节课所提到的，在基督升天时圣灵大大浇灌在神的百姓身上。保罗讲到这是将来世代的一个祝福。事实上在以弗所书1:14里，保罗称圣灵是我们在将来伟大世代中得基业的未来凭据。因此当保罗谈到圣灵运作在帖撒罗尼迦人生命中，他就是要他们注意这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基业其实他们已经领受了相当的幅度。在这现今时代与将来时代的交叠时期，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现今的罪恶与死亡的败坏权势继续摧毁信徒，然而我们既预见未来的世代，圣灵就不断地洁净我们，使我们能脱离世界的败坏，
然而另一方面，在救赎的现今层面上，保罗也指出我们得救是因信真道，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在这里讲到全体信徒有责任继续委身于神，并持守基督信仰，以此劝勉提撒罗尼迦人弃绝虚假的预言，转而爱慕他当时传给他们的真理，继续持守真道，就是他们生命中基督持续救赎的一个明证。教会历史中不断有像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样的基督徒团体，他们过度专注基督的再来，以致几乎没有意识到救赎在过去和现今层面上带给信徒的特权和责任。虽然我们绝不愿漠视基督荣耀的再来，但是我们要记得神在我们生命中已成就的，以及他持续要做的许许多多的事。保罗驳斥帖撒罗尼迦人狂热的末世论，他不只强调救赎的过去和现今层面，也着重基督徒的伦理生活。要明白他的伦理教导如何反映其末世论，我们来看两个主题：救赎的过程和伦理生活的提示。我们先看保罗的末世观如何显示救赎乃是从过去到现今并持续至未来的祝福。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保罗对救赎的过程有一个全面的描述。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保罗说帖撒罗尼迦人相信真道成为圣洁，为的是能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保罗的祷告也含有类似的意念，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帖撒罗尼迦人切望基督与他的圣徒一同再来，保罗肯定他们的心愿，然而他也祈求他们能兼顾每日对基督的委身，以致基督再来时帖撒罗尼迦人在他的眼中蒙悦纳。进入永恒荣耀的救赎是这过程的至终目标。神设定我们过去与现今的得救经历将引致救赎的未来层面，没有过去与现今的阶段，就无法达成未来的得救。描述了救赎的过去、现今与未来的层面后，保罗指出这过程里不可少的步骤是每日的伦理道德生活。简而言之，自称是信徒却没有端正的生活样式，就无法成全这个过程，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开始。以此重点，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可以期望基督再来时的祝福，然而若要得到这些将来的祝福，他们必须注重现今人生的光景。我们从其他经文中可以得知，保罗并不认为在基督里的真信徒会失去他们的救恩。例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向腓立比人保证，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然而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到九节，保罗对他们的训勉，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这段经文再次显示出保罗基本的得救三重论。在过去，提撒罗尼迦人成为光明之子、白昼之子，他们已经领受神眼中的特殊位分，在救赎里有信靠、爱心和盼望。因着已经历过往的得救，保罗强调他们有责任在现今必须继续持守这个救赎，总要警醒谨守。除此之外，保罗说基督徒未来的得救是依据他们怀着信望爱继续警醒谨守。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要我们得救，然而他也命定我们现有的信德是未来得救的途径。因此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谈到许多生活的操守，例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3-5:22，他劝勉他们要亲手做工，远避淫行，彼此相爱和鼓励，以慈心回报伤害，以及过圣洁的生活。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有这些和另外一些特有的教导，是因为他坚信基督徒是活在救恩已经明显显明和实现的时代。他的末世观显示得救的层面是由过去、现今到未来的祝福。为了纠正帖撒罗尼迦人狂热的末世论，保罗采用的第三个论点是就他们的历史位置对比基督再来之前要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们记得有好些帖撒罗尼迦人对主再来时伴随发生的事情十分困惑，有些人被骗，以为基督已经回来，而他们已错过那个时辰。另外一些人相信虽然基督目前尚未回来，不过他一定马上就要再来。针对这些错误的看法，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人基督再来之前会发生的事，而这些事情现在尚未显明。注意帖撒罗尼迦后书2:1-8，他所说的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便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从教会早期至今，这段经文令解经家们十分不解，也产生许多不同的看法。一般而言，我们认为保罗是教导帖撒罗尼迦人他们那狂热的末世观是受了误导，因为基督荣耀的返回之前有些特定的事件会先出现。根据这段经文，基督再来之前至少有四件事要发生。一，不法的隐逸要发动并受拦阻；二，离道叛教的事出现；三，那拦阻要被除去；四，有个不法的人要显露出来。解经家对这四个事件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们无法有令每一个人都满意的论点。在此我们只列举出几个比较普遍较能说服人的观点。保罗首先说到有个不法的隐逸已在运作且受到阻拦，他没有说明那隐逸或阻拦是什么。不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7-9，保罗明显地将那隐逸与教会的对头撒旦相联系，这使我们意识到他可能具有鬼魔的特质。我们也想到保罗说过教会主要征战的对象 是属灵气的恶魔，而非地上的掌权者。正如他在以弗所书6:12所写，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保罗没有否认恶魔的权势会有其在地上的附身，例如抵挡基督的邪恶政府和个人，然而他劝勉信徒先要想到恶魔的运作，而且要看地上的纷争为属灵征战的延伸。再者，在他的一些书信里，保罗常把属灵征战与隐逸及其拦阻者相提并论，例如哥罗西书2:15-20以及加拉太书4:8-9。他谈到许多信徒未信主之前受制于恶魔，然而基督的被钉十字架拆除了他们的权势，而且圣灵的运作使信徒脱离这些已成弱势的假神。基本上这些鬼魔的势力依然在活动，但是他们大大的被神的能力所制约。从这几点来看，不法的隐逸极有可能是运作于空中的鬼魔权势，他抵挡神，策动假教师和虚假的宗教。同样的，拦阻者或者拦阻也是在灵界的行动，那有可能是某个天使或者天使群，甚至是圣灵本身。其次，保罗向帖撒罗尼迦人保证，在离道叛教的事出现前，基督是不会回来的，因为在保罗写信时，拦阻者仍然在积极运行，那叛逆也尚未发生，所以基督还未回来。我们应当了解这个悖逆或者离道反教，就是启示录里约翰讲的征战。启示录16:14，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启示录19:19，要与骑马的征战。20:8-9，那征战是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这个叛逆是在主的最后大日子里，邪恶的集团势力与神抗争，它在世代的终结才会发生。到那时，基督会彻底歼灭所有反对他的权势。除此外，保罗也指出，直到那拦阻者或拦阻不再制止那不法的隐逸，这个悖逆才会发生。帖撒罗尼迦人既然明白那拦阻者仍在积极运作，他们就无需害怕自己已误过基督的再来。最后保罗提到，在不法的人未显露之前，基督不会回来。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4-9的描述，这不法之人好像模仿基督耶稣的现身。例如8说道，像耶稣一样他要显露出来。6提到，到了的时候他才会出现。还有9，他的来到也伴随各样的异能神迹。另外4说到他甚至自称为神。关于这个不法人有许多假设，有人认为他是某个政治人物，例如1世纪的罗马皇帝尼禄；另一些人认为这是每个时代重复出现的政治类型人物，例如尼禄虽然是第一个迫害教会的暴君，他之后还有马可、奥雷流之类的君王，也是对教会极其不友善的。也许有关不法之人最好的解释是， 他是某个尚未显露出来的人。在基督再来之前的最后时代，将有极大影响力，就是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所称的那个敌基督。虽然学者们对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重点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保罗所要强调的。有些帖撒罗尼迦人太过热衷于基督的再来，以至于他们相信基督已经回来了，而他们却没有如所应许的与他一起得荣耀。所以保罗重申，基督再来之前必要先发生某些事件。既然这些事情还没有显明，可见基督尚未回来。保罗指出，基督的再来是超越帖撒罗尼迦人思想的范畴，以此提醒他们注意现今生活的重要性。同样的，我们若以为基督马上就要再来，以致想忽略现世的生活，我们也得记住，在这已经实现但未成就的时期，承担责任与忍受苦难仍有其重要意义。在这一刻，我们看到保罗如何回应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我们探讨了他们与帖撒罗尼迦人的关系，和他写给帖撒罗尼迦人两封书信的内容。最后，我们看保罗如何将他神学的中心应用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问题上。他要帖撒罗尼迦人从他们狂热的末世论里冷静下来，并且合意地注意现今的生活。我们思考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的回应，了解到他的末世论如何解决他们许多实际的问题，在今天也同样引导着我们。现今许多基督徒仍对基督的再来有不合意的看法，以致忽略现世的重要性。然而基督并非要我们觉得在他国度里的现今责任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他乃是命定这段时期要我们继续信靠他，在圣洁里长进，并向世人见证他。如同当日对帖撒罗尼迦人那样，保罗神学的中心今天也依旧对我们说话。他鼓励我们在等候主的再来和这个时代达到完全的时期，仍要继续相信并坚守圣洁。